这时候让我们开一段圣经，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找到请听我来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到十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战，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第五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的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战，以色列人败了，各乡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利哈也都被杀了。但愿这段经文被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等下来更好的领受神的道，让我们看到神的管教领导以利的全家。今天早上的信息是伟豪牧师分享，继续从撒母耳记上，今天要讲的是走样的信仰。我们请伟豪牧师。姐妹们平安。我们在上一堂看到这个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神呼召撒母耳，他其实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认识到神怎么样呼召你跟我了。那不过我们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有没有看见我自己真实的情况，不是那个表面的情况，而是我们属灵的真实的情况。或许我们会像这个作者，圣经的作者要告诉我们，在以色列的日子，还有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神的言语是稀少了。神的言语稀少之后，我们看见我们好像那个老底家的教会是贫穷的，是可怜的，是赤身露体，是瞎眼的。我们就进入一个反省的过程，看到这小撒母耳，虽然他年纪小，他没有经历过神向他启示，不过他有一个谦卑的心，记得吗？他不厌其烦的去找这个以利，是你呼召我吗？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不是一个为自己辩护，而是看到说是我自己的这个问题，我要不止有一个谦卑，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就是知道说神在哪里，在这里，在家里，神都在查看我们的心态。所以当我们反省之后，
我们就要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顺服？我愿意顺服神吗？顺服神就是在神所呼召我的事情上，不一定是做先知，在神所呼召我做父亲、做孩子、做学生各个岗位上，我们听神的话。那就好像撒母耳，当神呼召他给他启示，他会害怕，他会挣扎，不过相信。但我们不是把害怕除掉，而是在害怕之中依然相信，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是对的。那我们就看到，哎，神自己会帮助，帮助他也帮助你和我。那这个是会幕的那个表面的现象，是有人在献祭。不过其实在我们说了，这个神的言语是稀少的，在这个有形式的一个信仰上的背后呢，其实里面是没有那个实质，没有 substance。 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人的信仰啊，他们日子久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会发生什么变化？让我们一起来先向神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光照我们，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像圣经所说的两刃的剑，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刺透剖开。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况，并且让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看见你不只愿意施恩，你的爱子耶稣也在你的右边完成了那拯救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从他靠着他得到恩典怜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这个work from home 啊，所以当然新常态里面也仍然会继续的从家里面办公，从家里面办公。所以看一个报章的报告这个报道说，即使是在家办公啊，我们在新常态里面呢，不要以为在家就很随便啊，还是要注重一些基本的打扮，是打扮哦。所以姐妹在家办公呢，也要做一些基本的化妆的哦，不然时间久了哦，你没有见到你的同事，突然间打开荧幕，在那个视频上你会吓一跳，哇，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没有打扮的时候很难看的，哇，原来这个男同事连胡须都不刮哦，会吓一跳。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不只是在办公室，在视频上会议，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形象。我们要不时的来看，诶，我们的那个样貌啊，是不是所谓见得了人呢？不过在教会见面也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如果有机会回来教会聚会，见到其他的人啊，好久没有见面，你有什么想法？哇，他好像瘦了一点，诶，这个弟兄的头发再白了一点啊，等等啊。不过这个只是外表慢慢慢慢的在改变啊，不过内心呢啊，内心可能我们不会注意到的，我们可能没有觉察到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也许内心的情况会更加的走样。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情况，当神的言语稀少的时候啊，当神的言语稀少，外面呢还好啊，照样有献祭，不过里面的那个信仰呢，慢慢慢慢变坏了，哦，好像食物变酸，就是发酸了一样。那怎么看得出来呢？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以色列人很久没有神的话的时候啊，突然间来了一个挑战，这个通过这个挑战，通过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打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很注意的是那个约柜被掳，那个是结果而已。不过通过这个过程，打仗的过程当中，通过以色列人怎样想他们的神，通过非利士人所说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你跟我的信仰啊，不只是以色列人的信仰认识神照理是，认识耶和华的信仰呢，结果变质，结果走样了。那怎么样变质，怎样走样，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我们的信仰啊。如果你说你认识神，你的信仰怎么样的可能变质或者走样？第一个，你的信仰可能慢慢的沦为一种责怪神的信仰，责怪神的信仰。 那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跟非利士人打起仗来，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我们甚至也不明白为什么第一天打仗以色列人居然会打败仗，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一些事，我们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当以色列人违背神，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呢，神经常在旧约里面，神经常借着打仗，特别是打败仗啊，让以色列人吃亏吃苦，然后他们被管教，然后在这个管教的过程当中，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的属灵状态好一点，如果他们的心谦卑一点，好像我们上次说的，如果他们的心敬畏神一点，他们会来到神面前，他们会说，神啊，耶和华，我们得罪了你了，我们在哪一个方面没有听你的话，让你这样管教我们。这个是以色列人情况好一点 in their better moments， 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有过的。在约书亚的时代记得吗？打败仗回到神面前，神啊，为什么这样？在尼西米的时代也是被掳归回，他们神啊，我们犯罪了，得罪了你，被你管教了。不过当然在这个撒母耳的时代呢，以色列人不是灵性复兴的时候啊。我们说神的言语稀少，当神的言语稀少的时候，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三节，耶和华，你为什么让我们打败了？第一个反应不是，神啊，我们做错了什么？第一个反应是，神啊，你为什么对我不好？你为什么害我？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反应。那在这个欧洲啊，据说以前的这个欧洲的皇族呢，他们教育他们的这些王子啊、公主啊，当然是很特别的教育了，在这个王宫里面啊，特别请那些有才干的这些老师啊，进到王宫里面去教他们的王子公主。那个别的教导，然后这个当然呢、有钱，而且要培育这些贵族，当然特别太子啊 ，Crown Prince， 那个太子呢是打不得的嘛，对吗？不能打他，他即使偷懒也不能打，怎么办呢？就让他继续懒下去吗？也不可以。结果呢，他们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请另外一个孩子，男孩子，跟这个太子一起上课。哇，赚到。不是，这个男孩子呢，跟这个太子上课的目的是，当这个太子偷懒不做功课的时候啊，那个老师呢，就会打那个男同学，所以那个男同学叫 whipping boy， 就这个意思。太子偷懒，同学被打，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然后让他同学一直打一直哭的时候呢，那个太子就或许会吓一跳，或许会小心一点，或许会用功一点，免得那个同学一直被打。这个就是我们说戴罪受罚，戴罪受罚的小孩子 whipping boy， 代替那个太子来接受惩罚。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朋友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讲的一些话会显明神是我们的 whipping boy， 神是那个带罪受罚的那个小孩啊。怎么说呢？神为我们背黑锅。当我们面对挫折，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因为环境恶劣我就发脾气，我就向我的家人大喊大叫，甚至向我的家人动手，甚至做各样的坏事的时候啊，我说，神，因为你不帮助我，因为你一直的不管我啊，神，你在害我啊。这是我们的直觉吗？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神，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而不是问我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直觉了。面对这个挫折打败仗的直觉，我们面对挫折 的直觉，我们是怪神吗？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面对困难的原因很多的，有好几个的。不过那个基础是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是神的儿女吗？耶稣是我的救主吗？那如果耶稣是我的救主，圣经说有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因为神已经爱你，因为耶稣来为你死，不只是救你脱离地狱，他也答应这一辈子啊，他要带领你。那你面对的问题包括困难呢，都在神的一个好的计划里面。有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在得罪神的时候，那圣经说的希伯来书，通过他通过困难啊，神管教我们，像那个父亲管教他所爱的孩子一样，那叫我们反省。那当然有时候呢，这个苦难跟罪是完全没关系的，苦难跟罪没有关系，而是神通过这个苦难要磨练我们，试炼我们啊，试炼我们。所以约伯啊，他也是面对很多的灾难，他就说神知道我所行的道路， He knows my ways， 他在试炼我之后，我必像金晶， I'll be like pure gold， 我像金晶一样。在很多的困难当中，我们信心，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塑造，跟罪是没有关系的。神在让我们受到一个熬炼啊，被变成更加的炼净。所以神的儿女说，哎，在任何的环境，好的坏的，神有一个好的计划， He's up to something good， 他有一个好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知道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想到神，回到神的面前。那这是我们的正确的心态，不是第一个问题就责怪神，是神帮我们背黑锅，而是想到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个好的计划。那或许神不是那个 weeping boy 啊，帮我们来背黑锅，代替我们受罚。或许我们把神看成人质，哇，更厉害。那这个我们变成恐怖分子，我们把神看成我们的人质。那刚才我说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直觉啊，他们不是反省自己，他们是责怪神。不过你知道人的那种思想，人的那种思想被罪扭曲了之后，被罪扭曲了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推论推理的。我们不只是说神不好，在讲了神不好之后，我们还会推理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想呢？以色列人是这么想的，我们打败仗既然是因为神让我们打败仗，记得吗？是神害我们的，记得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把我们害惨了，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把神搬过来咯，我们叫神过来，你看这个烂摊子，神你来帮我收拾。那神你来帮我收拾这个残局。哎，不过神在哪里啊？哎呀，对对对，在那个约柜那边，记得吗？约柜那边，因为约柜是当时整个会幕嘛，我们说了那个敬拜的中心，敬拜神的那个中心，记得撒母耳进去在会幕那边进去点那个灯，那约柜就在那边，代表这个约柜代表神跟以色列人同在嘛。这个约柜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啊，虽然他们健忘他们的信仰变质，不过他们还稍微记得，哎，我们的祖宗哦，他们在那个旷野漂流那40年哦，不是把这个约柜搬来搬去吗？哦，每次打仗都是有约柜跟着他们的吗？不然我们怎么可以进到迦南地啊？对了，因为把约柜搬过来，就是神自己为我们打仗吗？神自己会让我们赢的吗？对不对啊？耶和华，如果你在乎自己的面子了，你一定要帮我们打胜仗哦，不然是你丢脸啊。啊，他们威胁神，我把约柜搬过来， We better win， 我们不可能输的，对吗？神，那我们新加坡可能相对平安了，不过在好几年前呢，很多西方国家他们会经常有一些跟恐怖分子嘛的那些交涉， 特别恐怖分子的一个手段呢，肯定是做绑架。绑架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威胁那个政府，对吗？一方面真的就是要钱呐，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好些西方国家啊，在原则上运作上不一定是这样，在原则上啊，像美国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的政策就是不跟恐怖分子讨价还价 ，no negotiation， 这个是他们的原则。那个目的是什么？当然，这个目的是因为他们的政策上是说，如果我们一两次跟恐怖分子协商呢，那个绑架的事件只会越来越多。所以原则上是这样，当然运作上呢，其实即使美国政府呢，听说也是好几次啦，是跟这些恐怖分子是有交涉，啊，来释放那个被绑架的人。那不过神的原则是这样子的，他不跟我们讨价还价，他是不受人威胁的一位神，他不受以色列人的威胁，你把约柜搬过来就搬过来了，结果呢？结果圣经说以色列人被打败，那天倒了3万人呢，一败涂地，连那个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抢去了，以色列人失去了神同在的记号，丢脸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丢脸，神呢？啊，神没有丢脸，因为神早已经有自己的计划，我们接下来下一次会看的。神记得吗？他是逆境的专家，他的专长呢是在逆境里面，是在那个最困难的里面，是在那个最黑暗的里面啊，神会显明他是那个真神，只有他在神的计划里面，他就是要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抢去，抢到非利士人的城里面，通过那个地方，神会显明只有他是神，没有别的神，他不会丢脸。接下来神要显明他是神。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这3-4个月里面呢，这个经济的困难呢，这个是很清楚的。啊，你跟哪一个跟电子业的人谈话，跟旅游业的人谈话，跟哪一个了金融业的人谈话啊，那个答案是一致的。我们会面对很大的压力，经济上。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行情啊，这个经济的情况恶劣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神啊，你一定要帮我，如果你再不帮我的话呢，我就要开始耍手段了，我就要开始卖假货了，我就要开始去做假账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就是在像以色列人的想法，神你一定要解决我的问题，不然的话呢，你丢脸，你不是神。那这个是威胁神啊，这个是威胁神的一种想法，这个是信仰走样的一种倾向，这个是离开圣经启示那个真的信仰差很远的一种信仰。真神如果是神，他会受我们的威胁吗？他可不可以照着自己的计划走呢？那当然，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神每一次都是照自己的计划走，神没有一次照着以色列人的贿赂去做，威胁去做，没有一次。那所以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说，诶，我有讲过这样的话吗？我有曾经威胁过神，要神做为我做某一些事来证明他是神吗？那如果是的话呢，今天现在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说，是神，我太无知了，我把你当成是一个木头，一个可以被我使唤，一个可以被我吩咐的一个神像，这么的无知，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明白神，原来你在我以上，你管理一切，现在我面对这个经济很大的压力和困难的时候，我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神，我需要来了解你要我在这个困难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我需要来 了解你的心意，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来明白你的心意呢？啊，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传道人，你的团长，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分享。那我们不会为你求一支签的，啊，求一支签来看下一步怎么走，这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们寻找 神的心意的方法是我们来了解你面对的问题，我们来了解你心里面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的一些原则、一些的指示、一些的鼓励、一些的提醒是什么。这就叫做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我们说了，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那这个就是我们寻求神心意的方法。我们不是要挟神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些事，而是说在这个困难当中，神你的话要告诉我怎么做。你看到吗？一个变样走样的信仰跟那个真实信仰差很远的。不过讲到那个求一支签的事情啊，你就知道说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变质，怎么样走样呢？另外一个问题就当时间久了，当神的话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神的言语稀少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可能偏向第三个方向，就是一个迷信的方向 superstitious。 我们可以把这个信仰称为一个护身符的信仰，这是第三种信仰 lucky charm。 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他们太久没有神的话教导了，于是他们的信仰被迦南人同化了。他们真的想法跟迦南人一样，时间太久，他们真的可能在当中啊，以色列人当他们把这个约柜搬过来这个战场的时候，有些人是要威胁神，对吗？神你最好帮我摆平这些敌人。可是另外一些人的想法不一定是这样，他们可能在想，哎呀，这个是好运啊。怎么知道可能有些人这么想呢？因为当这个约柜一搬到营中里面，看到第五节，众人大声欢呼，地变震动，哇，好咯，这次可以打赢了，好运啊。当时他们在想什么呢？这是以色列人除了欢呼没有讲话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啊？这个又稍微打岔一下，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到圣经的故事的时候，有时候作者他不会直接告诉你那个人物在想什么的，以色列人在想什么。有时候圣经是间接的，通过另外一个人讲话来告诉你这个人在想什么。记得吗？好像主耶稣在这个平静风和浪啊，主耶稣平静风和浪，记得吗？他的门徒跟他在船上，结果风浪平静了，是耶稣讲话吗？不是，是门徒讲话。门徒说，哎呀，这个人是谁？连风和浪都听他的话啊。这里就是这样，这里以色列人讲什么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讲哦，很好很好，我们会赢了。这里以色列人讲什么话不知道，不过非利士人讲话，非利士人讲话是作者最大的这个讽刺，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一模一样，他们看待神一模一样。这个非利士人的话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迷信到一个地步了。非利士人第七节说惨了，真的是开那个原来的意思是惨了， woe to us， 惨了，有神明到以色列人的营中了。而且最搞笑是下一句，这些非利士人讲的话里面你就知道，他们以为以色列人是信很多神的，这些神，那他们对以色列人的信仰是一知半解，他们听闻过这个以色列人的神或者这一些神明很厉害的，连埃及人都被他们打败过，哇，埃及都会输给他们啊，害怕。可是结果呢，这种信仰一知半解的信仰有产生什么改变吗？没有。你看到非利士人的反应吗？他们害怕了之后，他们说，哇，我们要努力一点， good luck， 我们要跟他们打，我们要勇敢，不然的话被他们打赢了我们就死了。硬着心更加努力的跟以色列人打仗，还把以色列人打败了啊。这就是那个一知半解迷信的信仰的那个结果。那如果你对神是一知半解，了解一点，听过一点，难怪你不会信耶稣了。那因为你跟你非利士人一样，你可能害怕这个神明，不过你不会要跟他有一个关系。 就好像以色列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把这个约柜当成是一个护身符啊，一个好运的一个东西，带在身边会赢，相信说这个神有威力，神很厉害的哦，带在身边保护平安哦。可是其实不认识这位神，结果当然约柜被掳，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然后甚至以利自己听到坏消息，最后他也死了哦。其他经文就不说了，他们把这个以利的孙呢取名叫以加伯，就是失去荣耀的意思。而当他们听到约柜被掳，其实不是神丢脸，是以色列人丢脸，因为神不是没有荣耀，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哎呀，你要你的孩子取这个名字吗？以加伯，没有荣耀的意思。你会要这样你的孩子取这个名字吗？不过在清教徒的历史里面呢、啊，在清教徒的历史里面，有牧者为孩子取这个名字，好几个。当我们看见这个英国的国教的教会慢慢的变质，信仰走样，他们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那第一代的那些清教徒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有人就为他们孩子取名叫以加伯，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那他们感叹他们的信仰，国家的信仰变质了，走样了。那我们呢，也真的是要很注意的，我们的信仰有了这个形式，恢复了这个敬拜，那不等于里面的这个信仰是纯正。因为迷信的信仰呢是很隐藏的，弟兄姐妹，迷信的信仰，你当然我会很害怕，如果你跟我讲弟兄姐妹还有人带着这个护身符来教会，我相信没有，因为我们比较前卫，这个护身符不用带在身上，这个护身符我们是带在头脑里面的。我们怎么看待神？我们在考试之前呢、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信靠神，在考试的那个早上呢，我们赶紧先祷个告啊，然后才求神帮助啊，这个可能是一种护身符的想法，保佑我平安。而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祷告一两次去应征，结果我们拿到工作之后，我们把神忘记了，那个只是保护我当时平安就好啊，这个也可能是护身符的信仰。那或者在主日呢，如果今天我有报名来崇拜，我就特别的认真穿好衣服，确保来到教会坐在那边预备。那可是在家里敬拜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心态，哎呀无所谓啦，睡不起不要紧吗？那个崇拜是有上载的吗？我下午睡醒了之后才来看重播咯。哇，我们把这个崇拜当成 Netflix， 随时可以看。那不如我们来想一想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啊，其实是无所不在，他什么地方都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无所不知，他知道以色列人想什么，他知道非利士人想什么，他记载在圣经里面给你看，他也知道你跟我在想什么。那不如我们学习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不如我们学习说一步一步每一天都来信靠这位神，不如我们来学习每一天为着我们的婚姻，为着我们的工作来向他求告，来信靠他。不如我们来学习说，诶，跟我们在工作上，那我们知道每一件事都是神在查看，那我们是为着主而做的。不如我们来学习说，每一天让圣经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指引，相信当我读经祷告的时候，神借着圣经告诉我怎么生活。因为重要的消息啊，你不需要等到主日才来听，对吗？如果真的很重要，我们每一天来听神的话。那所以我们经过这几个月，这个时间长了，信仰可能会变质吗？有可能。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个 work from home， 我们要时常在开会之前呢梳一个头发，看看是不是要打扮一下啊，如果胡须 需要刮去刮一下去才去开会。那同样我们看待我们的信仰，要纠正我们的偏差。你发现有一些说的话、想的东西、对神讲的话有一些偏差，可能你在遇见困难，你曾经有过这个直觉。第一个方面，我们来做总结。第一个方面，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直觉是要责怪神。如果你过去这样做，你不要再这么做了。你要相信神，他有一个好的计划。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他在为了你的益处做事。如果你遇见考验的时候，那个经济的难题，你不要威胁神，神你一定要为我解决摆平这个问题，因为圣经说神不受你的威胁，他不会这么做的，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的，他照着自己的计划行，他的荣耀一定会彰显出来。我们不要丢脸，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他，明白他的心意。如果我们曾经很一个迷信的观念来看待神呢，把神看成一个护身符的话呢，现在我们可以纠正过来，了解这个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个启示录经文说，所有的东西啊，万物都是靠着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这样的一位主宰不是一个放在一个木盒里面任你摆动任你来决定的一位神。那神帮助我们，神知道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过去我们可能有一些偏差的信仰，我们把神看错了，看错了。那今天我们回到神面前。那这个神，他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好消息了。这个神他超越我们的想象。这个神他在以色列人呢，他虽然是那么伟大的神，他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很杂乱的这个历史里面做事，你看到吗？虽然以色列人把神看成是一个开玩笑一样的来看待神，可是神仍然没有开玩笑，神照着让以色列人做他们要做的事来完成自己的一个计划。因为神他要在一个杂乱的一个历史里面啊，做成他的工作。在杂乱的生命里面，包括你包括我的生命里面呢，他要做奇妙的事情。不只是在以色列人撒母耳记上，一千年之后呢，他在这个无所不知的神在杂乱的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呢，又在做事了。他在这个叙加的那个井旁啊，很热的一个下午啊，他单独的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话，来介入他的生命，来告诉他是淫乱的，他需要神的恩典。他在这个很吵闹的这个圣殿里面，记得吗？大家卖鸟啊，卖牛卖羊啊，很杂乱，很败坏，很喧嚷的圣殿。他在里面呢，他把这些人赶出去，因为他要洁净这个圣殿，他要让人明白圣经的真理啊。当然最后在这个十字架上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被人羞辱被人辱骂的时候呢，他却通过这样的一个凄惨的这个情况呢，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他也要在你杂乱的生命里面，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很乱，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啊，这个是神的专长，不止在逆境，他要在你杂乱的生命里面，在以色列人杂乱这么乱的一个信仰里面呢，神还是可以成就他的计划。那你来认识他，把你杂乱的生命交托他，你会看到神的带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通过你的话来看见我们自己。你的话好像一面镜子，求你光照我们，也让我们看见你愿意在我们的这个杂乱、这种可怕、迷信、这种威胁神、各样无知的信仰当中显明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